欢迎收听城市丰收讲道播客。您即将收听的是孙爱珍传道的信息。
好，记得上次我分享的时候，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但你们唯一可以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讲台上面骑脚踏车，记得吧？然后我知道后来有一些人 po 了一些的照片，然后呢，我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愚蠢，因为照片没有办法怎么讲，就是有上下文或者是不知道我在干嘛，如果只看照片就觉得很好笑。 OK， 我希望你们还记得我骑脚踏车的目的是要告诉你的是，你可以脚踏车，你已经有帽子，你有车灯，你有全新的脚踏车，而且是高档的脚踏车，你可以有 GPS 指引你前面的路，但是如果你那台脚踏车落链，就是没有油的话，你哪儿都去不了。OK， 你的目的地到不了，然后你只能在那里晒太阳。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用这样的例子，上次在跟你们说的是，我们要有神的话，但是同时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对圣灵多一点的敞开，就好像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多一点的渴慕。你说这两个一定要同时的存在在我的生命当中吗？我要告诉你，它需要同时的存在。大家说同时的存在。为什么需要同时的存在？是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是圣灵是那个油，让我们这台脚踏车，让我们这台车可以动。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在教会里头听到，你可以自己在家里翻圣经，你可以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听别人的分享跟见证，但是只有在圣灵的同在跟圣灵的感动之下，你才有动的力量。我再说一次，你可以听无数遍的聚会的讲道，你可以来敬拜，你也可以听小组的分享，你可以听别人的见证，你可以阅读很多的书籍和读经，但是只有在圣灵大能的同在当中，触动之下，或者是碰你的心一下，你被电到了那个 moment， 你才有那个我想要去做改变，我想要动起来，你才有那个动的那个力量。所以最近刚刚好像冠文啊，或者是之前我们都有分享鼓励每一个人要参与教会的服事，对不对？可是你们知道服事的表格有一个是你的Bible reading， 你的读经的怎么讲，读经的尾声程度有多少。所以我是负责几个事工的，我负责诗班的事工，就是牧养同工负责，我负责敬拜团的事工，诗班的事工。然后呢，我每一次如果有人就是申请要服事，那个 email 就会寄给我，寄给我的时候就会有组长们写的，就是他可能 Bible reading 是2，祷告的生活是3，然后小组的尾声是9，你们要1到10，就是大概给我们一个评估。我每次大部分10封 email 里头，电邮里头8封给我的 Bible reading 都是1，要不然就是2。然后我就想，大家都太谦虚了吧？可以，身为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我希望大家是太谦虚，因为如果不是太谦虚，那我们真的很惨哎。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在建造什么。OK，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当你要开始报名事工的时候，你不要太谦虚好吗？跟你旁边讲说，对于读圣经的 level 不要太谦虚，意思就是说你要从1进步到3。如果你已经是3了，我希望你可以从3进步到5。如果你已经是5了，请你从5进步到7，好吗？ OK， 我们有些时候华人，我们总是很不好意思嘛，我们总是很含蓄，不要自己捧自己。可是呢，你要量你自己恰到好处。OK，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诗篇119篇整篇都在讲的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的重要。OK， 我们连报名一个服事，我们都会要问说：你读经，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报名服事跟你在外面参与联络所跟健身房不一样。你参与服事是你敬拜的对象，你知道是谁？是你知道你所参与服事的那个动力是因为你爱主。所以这个爱主的这个对象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一点点的要求，要求你试着喜欢稳定的读圣经，可以吗？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在思考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读圣经？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读太多神的话？我们可能逐日来到这里听一下神的道，我们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难读得下神的话语？我有想法，有想到几个。很多时候我们对读圣经或者是听讲道，我们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我们感觉到疲惫、沉重、有压力。为什么？有可能我想到第一个原因是你读不懂。读不懂的请举手，读不懂是你不怎么读圣经的原因的请举手。哎，你们诚实一点好吗？来，读不懂对不对？ OK， 我以前也是觉得读不懂，我就不想读圣经。好，或者是有可能是你觉得不舒服，我没送，我越读越没送，因为感觉这个话怎么感觉借刀杀人，有人借着主的话在骂我。所以有些时候你读圣经读的没送的不开心的请举手。OK， 海滨真的很诚实，很好。OK， 尤其是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就读圣经就啊，感觉为什么这个经文是燕飞可能迫切的祷告，所以透过这个经文来告诉我，做丈夫需要有些修剪。OK， 就读圣经的时候不想读，不喜欢读，读不持久，有一天停两天，读三天休五天，因为有些时候读的时候不舒服，我觉得被骂了，被责备了。又或者有可能是第三个原因，就是改不了，我改不了，我有好好读圣经，我有试着尝试过读圣经，可是读来读去我都改不了，越读我越挫折，越读我对自己越失望，越读我越觉得神的话语的标准太高了。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觉得改不了就慢慢想放弃的请举手。哇，很好。那这些没举手的是什么？没举手的就是因为你们每天爱慕神的话，都会读三个小时以上，是吗？请举手。也没人举手。哦，后面有一个。哇，三个小时以上。 OK， 好，太可怕了，以后人家看到网路聚会看到我这么可怕，再也不敢来我们教会聚会。就有一些没有举手的是什么？你还在思考你是哪一个原因，是不是？ OK， 还有40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思考。我不知道你不怎么喜欢读圣经，或者是不怎么养成稳定的读经生活的原因是什么？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几个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读不懂，或者是觉得不舒服，被责备了，休息一个礼拜，然后要再养成这个习惯很难。要不然就是第三个，你觉得改不了，改不了的话就少知道一点，内疚少一点。 OK，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律。大家说缺乏自律，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养成在这方面自律的习惯。读经需要自律，自律需要我们慢慢培养这个习惯。你知道我们来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不是我说的哈，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说什么？他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你知道我每次读到这节经节我都很怕，因为他讲到老妇荒谬的话，我常常不小心会对号入座，然后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闭上我的嘴，不要成为那个讲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好，我们再从头读完这节经节啊，认真的读。四章第七节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保罗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他告诉提摩太说什么？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保罗以一个长辈的角度来劝提摩太，告诉他说，你少讲那些世俗的言语，少去跟那些三姑六婆讲话，你要学习的是在敬虔的事上操练自己。大家说敬虔的事上，再说操练自己。好，你们大家有些人都很好奇我的先生长什么样子，那我今天也没跟他讲好，所以请我先生起立一下。我也没有，你们知道我最喜欢走 free and easy 的路线，把他吓死。 他现在瘦了，那为什么我要叫他起立呢？因为第八节，如果你认识我先生，你就会知道，哎，你要看着大家，他很可怜耶。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请坐。因为呢，他每天都要去健身房，哎，你知道吗？他每天去健身，他如果不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是皮在痒。你知道皮在痒的感觉吗？就是坐立难安，然后就一直看手表，就觉得这个时间好像可以去健身房一个小时还是半个小时吧，是不是？哦，不是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这是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这里保罗说什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我最近很感谢神，因为我先生跟我说，他现在每天早上送完小孩以后回家，他就会读圣经。哇，赢了！就是不只是操练身体，他也操练敬虔的习惯。所以啊，大家给他，所以你知道，大家给你鼓掌以后，你就没有办法中途半途而废了。好。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是因为我常常做不到操练身体。我上个星期有一天，我忘记礼拜四吧，哎，我忘记哪一天了，我就去健身房20分钟，真的是20分钟。结果我昨天跟前天跟今天早上，我是举步维艰啊。你们知道举步维艰吗？因为我去练那个脚推大，就是脚要伸直的那个机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机器是那个有点像半躺的，然后抬起来抬起来，哇，我的腿哦，很像出过车祸的，就我走路是这样，哇，很痛很痛很痛走路。然后我那三天，今天早上算好一点，我前两天感觉很像我回到怀孕的时候走路。你知道怀孕的时候肚子很大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是慢慢走，对不对？你问我女儿或者是我的家人，我前两天走路就是这样慢慢的。然后我就一直想起保罗讲的这节经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okay, 可是我们还是要鼓励大家运动。我讲到这里讲什么？唯独敬虔，唯独敬虔，凡事才有益处。为什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保罗在这边讲，因为当你操练敬虔的时候，你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当我们每一次学习操练敬虔，翻开圣经读圣经，我们每一次操练祷告，我们每一次操练敬拜，我们每一次操练来聚会，我们每一次操练在小组的时候彼此服侍，我们都是在操练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保罗在这边讲的是，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属灵的纪律，这个纪律就是爱慕神的话语。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因为我前面说的读不懂，也不是因为我前面说的不舒服，觉得神的话很刺耳，也可能不是因为前面觉得我们放弃自己，觉得神的话标准太高，我放弃了。我们不是因为前面三个理由，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培养属灵的纪律，这第四个。大部分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很少去操练这个敬虔的自律，但是读神的话语又是这么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凭着我们的理智，凭着我们在台前决志的那个感动信主，我们火热爱主只是10分钟， OK， 顶多半个小时，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在我们一生在地上的路上继续好好爱主。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不翻圣经，如果我们不读圣经，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认识圣经里头的这位神在说什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的话，我们信主很容易信，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信好，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知道我要怎么样当一个好孩子，我要怎么样来荣耀神。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你读经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了。不管你读不读得懂，你有那个愿意做的心，圣灵必帮助我们有做多少就有多少的成就，因为那个果效来自于神。所以我们来看到诗篇119篇第9节， 诗篇119篇第9节。在我们读经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很多时候哦，我个人觉得我们对读经没有那么感兴趣，其实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深。我再说一次，我个人觉得我们对读经没有那么感兴趣，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深。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可能是不正常，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你跟人的关系，你跟这个组员有关系，所以你跟神有关系，你跟你的女儿有关系，你女儿要来教会，所以你跟这个神有关系。听清楚我在说什么吗？ OK， 你住在这个区域的旁边，这个教会离你很靠近，你觉得人生可能需要一个信仰，你就来了这个聚会，可是其实可能跟神真的没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甚至很多老基督徒，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可能在爱神的这件事情上面，爱主的这个上面，我们还叠了很多别的东西。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在爱主的这个根基上面，我们还有更爱的东西。在爱主的这个根基上面，我们还有更爱的人。在爱主的上面，我们还有更爱去的地方。所以你有更爱去的地方，你有更爱的人，你有更爱做的事情，你有更爱的东西，那难怪你没有时间给神去读圣经。所以很多时候，我个人觉得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那么感兴趣，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其实跟神的关系没有到位？但是我要这样说，不是要你放弃，我要这样说也不是要来责备你，我要这样说是因为这个也是我在学习的。我在爱主的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根基上面，我还叠了什么？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东西交换一个位置，在爱主的上面是最优先的，然后这些我爱的人，我爱的事情，我爱去的地方是其次的。 OK， 神没有要我们把其他东西全部都丢掉，而是我把神放在最优先的顺位当中，我愿意培养这个近前的关系，花上这个近前的时间来跟神建立正常跟健康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诗篇119篇的第9节。诗篇119篇的第9节到第16节是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看到诗篇119篇的第9节到第16节，他讲到什么？他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你不要，如果在我们中间是长辈，你不要因为少年人三个字你就关机啊，因为毕竟你也年轻过。 OK， 而且你不要关机，因为你可以记得然后去跟你小孩讲。 OK， 这里说我们人要用什么来洁净我们的行为，应该就是说用白话文来说，就是我们要如何洁净自己。这里第9节说你要如何洁净自己来爱神，就是遵行神的话。大家有看到第9节吗？遵行神的话。可是你看到第10节他说什么？不单单是遵行，我们要学习一心寻求神，学习全心全意，就是一心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全心全意的去寻求你遵行这个话里头的意思是什么。神，你为什么说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你为什么说不可杀人？我要寻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可杀人。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要寻求这个我所遵行的神的话的意思，还有那个意思里头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你再看到第11节，第11节说我有了神的话语，我遵行了， 我寻求这位神，可是我要把这一切珍藏在我的心里。你看到第十一节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大部分的时候，一个基督徒我们会跌倒，一个基督徒我们会突然之间不冷不热，一个基督徒我们会被恶胜过，我们会受到引诱，然后就跌倒了，或者是遇到试探，我们就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把神的话忘了。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们把在那个时刻，我们把神放在后面次要。所以你看到第十一节说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是我们需要把神的话，把神，就是你所寻求到的这一位神，深深的藏在你的心里，珍藏在你的心里。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你一不小心你就忘记他了。 OK， 尤其我们年纪越大，我们越容易健忘。现在也不是老人家才会健忘，现在很多时候年轻人也健忘。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常常的放在心里，我们很容易就把神放在我们忘记的地方，然后之后来到小组，来到主日，或者是祷告的时候，听到诗歌的时候才想起神在哪里。然后你再看到第十二到十三节，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以外，十二十三节说什么？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大家说十三节的这里，大家一起说，我用嘴唇传扬。我们要用口来传扬神的话，我们要常常口说神的话。你知道刚刚保罗跟提摩太在前面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说到什么？第七节说，你要弃绝世俗的言语跟老妇荒谬的话。大家还记得这节经节吗？你要怎么样弃绝这些世俗的言语跟老妇荒谬的话呢？我总是觉得老妇荒谬的话很刺耳，因为我觉得好像常常在狗鼻梁看到拎狗鼻的是昂哥。OK， 好像不是老妇耶。OK， 你看到这里，用口去传扬神的话。我们当我们越多的用我们的口传扬神的话，你越多的说，你就越多的记得神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语言，好像我们以前学英文，我们以前学中文，或者是我们要学日文，要学任何的语言的时候，老师都鼓励你多说，不要害怕，不要怕被笑。当你越多的说，你就越能够快速的学到这个语言，记不记得？还有印象吗？或者是老师会鼓励你说，你可能没有什么说的机会，但是你多听。我记得我那个年代呢，就是没有好好的听老师讲，然后我又没有学语言的天分。我记得我那个年代，我的同学在台湾的时候都会听那个空中英语教室，所以每次就是广播调到那个频道，然后就一直听外国人讲英文的时候，他们的英文都哇，很像美国人在讲英文一样。可是我就是一个懒惰的人，所以我很少去听到那个广播的频道，然后再加上没有学语言的天分，我的英文就很差。 OK， 可是你看到老师那时候叫我做的事，其实跟圣经这里教导的有一点点像。当我们常常用口去说神的话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常常的听神的话的时候，圣经里头的经文的时候，你的心会越容易，越来越容易记住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记不住啊，是因为我们听得很少，或者是我们很少去操练说出来，我们只是在脑袋里头晃过一遍，蕊过一遍。可是如果你常常的分享神的话语，说神的话语，常常的去听神的话语，你就会发现你以前记不得的经节，你现在比较容易记得。所以你看到第十三节说什么？我们用口 用嘴唇来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大家看到吗？是一切典章，是所有全部的典章，不是只有新约的典章，不是只有旧约，也不是只有医治跟祝福，而是所有的典章。所以神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很宝贵的。然后你再看到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里讲到说什么？以为喜悦。 我喜悦你的法度，法度就是神的话语，我喜悦你的话语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在我们中间不爱钱的请举手。我多么的盼望可以有一个人举手，有，真的有，真的吗？那你赶快把你的钱都给你旁边的是儿子还是谁，是不是？好，在我们中间有不爱钱的请举手。可能有些人在网络看聚会，你就想说怎么这么俗气啊，这个传道人在讲钱，我就是这么俗气。Okay? 我们基本上这里只有一位姐妹举手，对不对？大部分的我们都没有举手，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贪财，而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钱财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现实的社会，我们得要用钱财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所以你看到这里的第十四节，他说什么？我喜悦你的法度，你的话语就好像喜悦一切的财物一样。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财物？因为财物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富足，没有忧虑。同样的，你看到他这里说什么？我喜爱你的话语就好像我喜爱一切的财物，是画等号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是要叫你去爱钱啊，意思是要告诉你说，神的话语就跟金钱一样。我们在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对不对？我们是过在一个很属世的时空里头生活，对不对？财务、金钱，你的银行里头有多少存款，你钱包里头钞票是几什么颜色的，这是很现实的，可是这也很必要的。你每个月有没有领到薪水入账，对你来讲很重要，因为你要养家活口，或者是你要支付你的房租。他要用这个来比喻神的话语，是在属灵的空间里头，在那个我们被神赎回的这个生命里头，神的话语就是像你在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使用金钱一样的重要。你知道，当你什么叫做有些时候我们要过年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有钱好过年，大家有听过对不对？对吗？因为没有人会想要为钱财忧虑。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属灵的生命，滋润我们的心，给我们平静安稳，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看不清楚环境却在主的话语里头看到一条出路。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重要。基督徒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挣扎，我们痛苦，我们好像在漩涡里头一直在那个循环里头转来转去转不出来，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属神的这个生命当中少了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有多重要，就好像你会去查你这个月有多少钱，这样理解吗？所以你看到神的话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哎，神的话远远的重要过你银行的存款有多少钱啊。所以如果刚刚在我们的中间只有一位姐妹举手说她不爱钱，那我可不可以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爱神的话？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爱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钱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必须要有它。所以同样的，在我们信主的这一条路上，你认识主的这条路上，我们大部分的人，全部的人都应该要知道主的话就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你知道有些人是宅男宅女不出门是因为没钱出门，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宅男宅女不出门是因为要存钱不出门，因为觉得出去就花钱，我不要出去最好。 有看过这样的人对不对？或者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对吗？有些人是没钱出门，有些人是为了存钱有些人是没钱不出门，有些人是为了存钱不花钱而不出门。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但是我要说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好的爱神的话语，就好像你想保守你有多少财富是一样的重要，甚至是远远超过你的财富。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五节，119篇第十五节，这里说，第十五节这里讲什么？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你看到默想跟看重两个词吗？上一次我也有大概的说了，可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更深的说，是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话。因为当你越多的默想，当你越多白天晚上昼夜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越思想越有领受，你会越来越多的从神的话语跟你现在遇到的环境里头找到一条线连在一起。你现在遇到的事情会从神的话语里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是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方针，在神的话语里头连到你现在所面对的环境。可是这个关键在于你要昼夜的默想，白天也想，晚上也想。当我们越来越多的操练昼夜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多的有领受，然后也会越来越发现神的话语的宝贵跟甘甜。最后你看在第十六节说什么，十六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大家有看到自乐两个字吗？这个自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会与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神话语的全部，我们会以此为乐。你不会，意思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不会在乎别人笑你。礼拜天来教会，你不会在乎别人笑你。你每天在家里关上房间的门，然后读经祷告，别人说嘻笑哎 ，OK， 要不然就是迷信、给奉献这些，你不会在乎别人给你任何的嘲笑也好，或者是批评也好，你不在乎这些，因为你就像第十六节这样子，你以此自己知道故中之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在敬拜神。你知道你在跟谁祷告，你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想你，你也不会在乎这个世界最近的潮流是什么。你会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动荡不安，不会影响你里头最重要的那个平安，因为那个平安在于你认识神，而你认识神在于神的话。我讲了这么多都是道理哦。可是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很人的人，对不对？我看了这么多道理了以后，你讲的我都懂，我自己讲的我也懂。可是有些时候我必须要承认的是，有些道、有些经文我读了很想睡觉，有些道我真的觉得很硬，我很难吃下去。但是当我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有些时候我觉得为什么神的话好像硬一点，为什么当我在跟别人分享这个话的时候我很感动，可是听的人是两眼发呆直视，然后就要睡着了。对，我就是在讲你。OK， 我很感动啊，我自己都要哭了。可是听的人就觉得不痛不痒，或者是有些时候牧师好像 Pastor Paul 讲的道，他已经很哽咽了，可是我在下面感觉不到他的 feel。你知道这个关键差在哪吗？就差在我上上次分享的时候，脚踏车有没有油？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跟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第十二节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吗？四章十二节好像有点讽刺。我刚刚说有些时候有些道好硬，有些道我觉得哇很重啊。可是你看四章十二节这里说什么？上帝的道应该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我就会问我自己，神，我今天听这篇道是活泼的吗？活泼的意思是活的， 就是当我在听这篇道的时候，当我在翻开圣经这节经节的时候，应该是要活出来，好像很有趣。然后当我来读，我来默想的时候，是有功效的，因为这是这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里头所讲。而且神的话应该是什么？好像两刃的剑，是锐利的。神的话语是锐利到一个地步，是当你每次一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就好像一把剑啊，一把刀刺进我们的心，然后把我们的生命里头所有的意念分清楚，魂与灵分开。意思是什么？它可以把我们的骨节骨髓魂与灵刺入剖开，分成两半。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分成两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思念跟我们的主意，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思想，到底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自己的喜悦。当神的话语刺进我们的心，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让我们看清楚我现在的光景，是我靠着我肉体而活，还是我所恋慕的，我所喜爱的，我所追求的，我所祷告的，是神所喜爱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语当那把利剑跟刀刺进我们的心，我们看不清楚的。我们很容易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聪明、自己的习惯来过日子。可是你都知道，我们有我们的盲点，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我们有我们的优点。Okay,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太爱自己的优点，就忘记了检讨自己的缺点。可是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翻开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能够这么扎心的扎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允许让神的话来分开我们里面的，分辨我们里面的思念跟主意。大家明白我要说的吗？如果没有读神的话，我们很容易不能辨别，我们很容易是老婆说什么我就听什么，老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可是重点不是人跟你说什么，也不是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说什么。我们信主的人最重要的是上帝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怎么说。你知道吗？当神的话如果进到我们的心里，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辨别我们的想法、意念、动机是因着神的灵，还是我们自己的魂，是我们的自我，还是圣灵属灵的感动。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这里说到，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这是简易的版本，原显明在人心里。这里说什么？上帝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记得吗？因为生命记里头讲说，不是所有的事情人都可以知道的。所以罗马书这里说，上帝的事情如果是人，神认为人可以知道的，原显明，早已显明在人的心里，是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如果你有上查经课，你会知道罗马书这一段经文我们常常会分享。今天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是因为我们说上帝的道是活泼的，在希伯来书刚刚告诉我们，罗马书这里讲什么？罗马书这里说，我们可以知道的其实早就在我们的心里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像二十一节说的，我们明明知道有上帝，可是我们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我们明明知道有一位神，可是我们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的我们，我们面对神的话，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学习爱主的话，那个原因是因为你要敬畏神， 你要敬畏神，是因为你要知道的是，你要把上帝当作上帝。很多时候基督徒，尤其是传道人，我们很容易做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让弟兄姐妹很清楚，比较清楚，比较贴切的明白神的话，尤其是我们就会用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例子，懂吗？我们就会用一些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跟大家解释神的话。但是虽然人明白了圣经里头经文的意思，可是却很容易不小心让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自己本身把神拉下来当成人。听清楚吗？我为了要解释让大家都明白，我自己也明白，可是我却会容易不小心把神拉下来变成跟人一样，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位神，可是其实上帝是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很讨厌讲廉价恩典 的教会，我很讨厌讲廉价恩典，只讲好的消息、好的福音 的牧者，我可以很直接这样说，因为神的话，神不是这样的。听明白吗？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用人的角度来思想这位神，我们就很不小心会活得不敬畏神，因为我们把神拉下来了。OK？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不断每次在讲一些例子的时候，我要修剪，我要悔改，我要思考的。OK？ 因为神是神。我们很多时候不小心把神当成人了，但是神其实是神。你知道二十一节说什么？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当一个人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的时候，神的道就没有办法活泼了，神的道就没有办法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当我们的心常常敬畏他，我们的心常常知道我做任何决定，我想任何事情，我能不能感谢主，我能不能为我现在所讲的或者是我现在所想的带到神的面前感谢他，我不能不能为我现在要做的，我过去做的，我将来要做的，我能不能够说上帝，我尽力要来荣耀你。如果我可以，那我就活在一个我愿意让神的道成为那活泼的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发出果效。可是如果我不可以，我就要问我自己，我到底是把神当成神，还是我把神当成人？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人当成神，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族长、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传道当作神，那就更恐怖啦。这件事情我要祷告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的是，不要把神当成人，同样的也不要把人当成神，因为神是神。你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说什么？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这个竭力的原文是迫切的、殷勤的。我们要竭力，你知道很讽刺哦。我们要努力殷勤的，要干嘛？他后面说进入那安息，安息是休息耶。为什么在这里要说我们要努力殷勤的进入安息？你知道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我用跑的跑进这个房间，关上门，然后马上昏倒。为什么我要这么用力、那么努力、快跑进入这个房间，然后昏倒嘞？这里不是这样讲哦，这里的安息是全然的献给神，与神相交。你知道在旧约的世代，从创世纪开始，你看到要守安息日，神造了这个世界，第六天以后，六天以后第七天，他完全的休息。你知道我们不断的从旧约里头看到安息的重要。这个安息不是让你睡觉啊，这个安息是让你的心与神完全的相交在一起。所以可不可以说安息日这一天我没有自己，只有神？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竭力 殷勤的让你的里面没有自己，只有神。只有神的话，神的道，圣灵的同在呢？我在这里我自己写在我的讲义里头，我说努力的进入一个不再靠自己，不再追求世界的安息。我们很多时候不够安息，我们活在这个地方真的得要竭力的追求安息，因为我们的负担沉重，我们的压力众多，我们的欲望跟我们的期待跟目标跟梦想源源不绝，源源不绝，你知道吗？有了一个又要有另外一个，欲望无止境啊，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期待也无止境啊。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竭力努力殷勤的进入到这个安息，是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你有没有一个礼拜有一天你的灵与神的灵完全的相交，是你知道你不再为自己为别人为这个世界忙碌，你来到神的同在里头，你知道这个时候这个空间只有我跟神在一起。你知道很多时候当我们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全然的交托的时候，你会慢慢慢慢的操练过一个努力进入不再靠自己，不再追求世界，单单等候圣灵来启示主的话语。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难处，遇到困难困苦，遇到不公义不正直，你不能解决不能解释的事的时候，你不再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再问这些东西，而是你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神话语的面前，圣灵的同在里头，你说上帝，我完全的降服，我完全的把我生命当中的痛，我的苦，我的难处，我的欲望。你知道有些人的苦不是真的遇到什么苦，有些人的苦是因为他欲望太多，你们知道吗？有些人欲望太多，以至于他的欲望带出他好多苦。我想要去哪里，我想要干嘛，我想要怎样怎样，这个想给他造成很多的苦。 OK， 所以我要祷告的是，我们能不能够来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不再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们能够来到一个安息里头，是说神，我单单的等候圣灵，你把你的话启示出来，真正让我看见神，你的话不硬，你的话是活泼的，你的话是活的，是真实的，会讲话的，是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因着我的降服，因着我的顺服能够产生功效的。你知道我觉得要做到我现在所说的很难，我十年前不会讲这样子的道，可是我十年后的我可以有这样的领悟，是因为生命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历练的经历，让我们越来越成熟。所以在我中间比我年纪更长的长辈，你一定完全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你活得比我久，你看的人事物比我多，因为你们的历练比我多。但是我要祷告的是，让神的话成为你所有的智慧历练跟聪明的更上面，而不要每一次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你就说，我早就知道了啦，我十年前怎样怎样，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怎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不要倚老卖老，因为神比我们更老。我们很多时候容易倚老卖老，不要。今天年轻人，你也不要因为你年轻你讲话就嚣张啊，我没有理由一定要包容你啊，你不要因为你年轻就没礼貌啊，没大没小啊。 OK， 好像 我家的小孩如果每次到别人家都 Hello Hi， 我都会骂他的。你不要忘记你黄皮肤耶，你不要忘记我们家讲中文耶，你可以讲一下什么叔叔好什么阿姨好吗？不要给我 Hi Hello。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你年长或者是年轻，让我们学习完全的降服神的话，让我们学习的是竭力进入那个与神相交的安息，不让自己的欲望， 不让这个世界影响我们，不能体会领悟为什么神的话、神的道应该是活泼的。神的道从来没有改变，神的话也从来没有改变。可是重点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竭力进入安息，有没有预备好去听明白神的话呢？我们有没有给神时间去听清楚圣灵要跟我们讲的话呢？最后你看诗篇第119篇第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进来，这个进来就是解开，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要祷告的是神的话语照进我们的生命，使愚昧的人通达。我要承认我是一个愚昧的人。愚昧的人不是真的 IQ 很低，愚昧的人是我喜欢照着我的本意做事，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叫做愚昧的人。当神的话语一解开，我读明白了，发出亮光，我完全的降服的时候，照进我的黑暗，我要告诉上帝说，神让你的话语改变我，塑造我的生命。你知道吗？彼得讲了很重要的一节经文，我想跟你们分享。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重生就是我们得救，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我们重生不是只是在台前牧师为我们祷告，我们重生走在成圣的这条路上，这从头一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都不是因为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是什么？音响会爆掉，荧幕会坏掉，所有的乐器都会有越来越新的，了解吗？都不是因为这一切硬体的，也不是因为你旁边的人。我们重生得救成圣，是因为神上帝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这么的重要，你知道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又说什么？他说这个道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困境，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你的盼望在吗？你有活泼的盼望吗？你活泼的盼望是因为有人为你祷告吗？还是因为你活泼的 那个盼望是因为你有活泼的道？你的道，神的道能够救你，神的道成为我生命当中活泼的那个盼望。不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光景跟问题，我都能够继续的坚持说，我有活泼的盼望在那个道里，就是你现在手上那本圣经，而耶稣自己是道成了肉身。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重生，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的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重生的盼望跟神的道跟耶稣基督自己是连在一起。上个礼拜院长说他在研究十二个门徒，要大家看雨点滴、听雨点滴林俊霖。今天我要跟你讲彼得，彼得是被称为充满希望的使徒，所以如果你来研究彼得所写的书信，都是给人盼望、希望。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希望在希腊语的意思是热切、信心的期待。很多时候我们人觉得希望就是 I hope, I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I hope, I wish, 我们觉得希望就是这样。可是希望其实在希腊文最一开始的意思是什么？是深切、热切、信心的期待， looking forward, 期待。所以我要祷告的是，我们那个活泼的盼望、活泼的希望、活泼的指望，是我们知道神的话，神我期待让你的话来改变我，神我期待用你的话来指引我前面的路， 神，我期待你的话语成为那活泼的道，洁净我的生命。神，我期待你的话语帮助我，让我敬畏你，让我竭力的追求在你话语里头的相交，让我在地上的生命里头不会因为我所遇到的苦难试炼，我容易情绪化，或者是我容易放弃丧胆，甚至是不会因为我遇到的一切事我一直问你为什么。我能够，华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什么水来土淹，兵来将挡，我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不是因为我有很厉害的人当我的靠山，而是因为有神的话支撑着我，成为我心里的力量，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启示，成为那个亮光照进我的生命，让我在一切模糊看不清楚黑暗沉重的当中，我能够找到一条很清楚的路。有些时候人家会跟我说，哇，我可以婚前同居吗？我可以找我老婆或我老公以外的人吗？我要告诉你，这是罪，这就是罪。你要认识，你要看清你有这个罪吗？你要悔改这个罪吗？我真的觉得教会不要只在讲让人听了很舒服的道，可是我要先应该先讲，我不律法主义哦。如果你认识我在讲台下面，你就知道我超级 free and easy， 我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人哦。我不想要用神的话语来框住任何人，因为我也是，我不喜欢被框。可是罪就是罪，没得商量。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会有些时候懒惰，我会有一些时候觉得可是我不会犯罪，我会祷告神不要让我走错任何一个一条路，或走错任何一步是得罪你。我爱你就爱到底。所以你说婚姻，任何婚姻以外的性关系，不管你是什么原因，都是罪。你说我完了，我该怎么办？你没有完，你赶快做一个决定，悔改认罪，脱离这样的同居的生活，脱离这样子暧昧的关系。如果你已经成熟到一个年纪，你真的确定要跟这个人走一辈子，你赶快结婚。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觉得好多东西圣经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明白呢？有些东西已经讲得这么的清楚，白纸黑字，没有多一个字，没有少一个字，就已经告诉你了。我要祷告的是不只是性关系，很多很多说谎恨人，你都已经知道什么是罪了。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去看见自己，好好更敞开，更透明，更没有任何的隐藏。因为当我们隐藏的时候，你给魔鬼留了一个很大的地步来伤害跟摧毁你的生命。就像罗马书说的，你把神拉成人，然后说神你会体谅我啦，神你知道我如果不跟他发生关系我们就分手了耶，就分啊。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对你负责，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给他呢？啊，他没钱结婚，所以我要等。理由讲不完的，这就是我很喜欢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够简单，没有更多的额外的东西，只有我们全心的降服。所以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求神的道成为活泼的道，因为他的道本来就是活泼的。可是这个活泼的关键，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功效的关键，是你可不可以竭力的进入安息。 你可不可以竭力的进入到与神在一起，只有神跟你的那个时刻？我们一起来敬拜。
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你同在里。亲爱神灵，我们欢迎你，充满这里，我全心渴慕你荣耀真理，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你同在里，
从头来唱，再没有事。
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你同在里。
今天早上你要做一个决定，在敬拜的时候竭力的进入安息。
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你同在里。亲爱神灵，我们欢迎你，充满全心。
道我要讲到，然后我一直在问神说我要分享什么，我没有很直接的回答，我想到的就是神的话。可是我看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我现在要做，我要华文教会的小组组长，我需要你出来。所以只要你是华文教会的小组组长跟你是实习小组组长，可不可以请你来到台前？Okay. 所以只要是华安教会的组长跟实习小组组长，然后请你们不要面对我，你们面对弟兄姐妹。华文教会的小组组长，我知道有些人出国，那你只能在网络上面看聚会。在我们中间的组长跟小组组长，小组组长跟我们的实习小组组长 ，OK， 都出来了吗 ？OK， 我要你们看着神所给你们的弟兄姐妹，所有的组长跟小实习小组组长，当你只看你自己的时候，那应该是过去的生命。你不再只看你自己，我要你看着这一群你前面的人，看着你前面的人，这些人是神托付给你们的人，你还记得吗？这些人是神托付给你们的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组长跟实习小组组长，我要祷告你们不再看你们自己，我要祷告是你们看见神所托付你的人，你看见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看见神，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能够为这些弟兄姐妹行所有你没有想过的事，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服事，透过你的摆上。你们不是只是随便的站在这里服侍人，你们站在这里是因为你们回应了上帝给你们起初的呼召跟感动。不再只看自己，看上帝，跟看前面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 AD 不在啊？站最旁边。还有谁不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看着你前面的组长，看着你前面的组长，看着你前面的实习小组组长，因为他们的愿意，他们没有一个人是领教会薪水的。我知道他们不完美，就好像你也不完美一样，我也不完美。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委身，我们有了教会。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为前面站在这里你认识不认识的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教会是神召聚的一群人，你的祷告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你的祷告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远远胜过你给他们的建议。不用建议， excuse me， 不用建议，为他们祷告。如果你一个礼拜有花三个小时为他们祷告，我感谢你。应该是说，我不能说不要建议，而是你的建议的动机，我求神的道刺入你的心，破开分辨你的动机是要摧毁一个人， 还是你爱他？你已经爱里包容接纳他很久了，所以你才可以给这个建议，理解吗？你们还有网络观看聚会的弟兄姐妹，为这一群人祷告，因为我们任何人包括我，我们都可以选择放弃，我们都可以不要服侍神，因为救恩已经得到了。 But why are we still here? 就好像你也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来聚会。 But why are you here today? 因为我们爱神，因为我们遇见过他，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要请他们转过来看着讲台，今天我们要服侍你们，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看到这个画面，是因为我认为神的道需要得着你们的心，神的道需要得着你们的心，你们的心需要爱神的话，不是爱感觉，是爱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够刺入破开你的生命，让你真正理会什么叫做被神完全的破碎跟重新的建造。神的话以外，我要祷告圣灵恩膏你们，圣灵大大的恩膏你们，让神的话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让神的话成为活泼的道，让你每一次分享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有圣灵的功效，有神的大能，有属神的生命。好吧，我们一起不要急着离开，这是你的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神，为前面的祷告，前面的组长们，你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你的组员来祷告。
从头来唱，
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
神的道不是律法主义，但是也不是反律法主义，我们要活在真正的自由里，可是是有神的道成为我们自由的框架。
我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
一起敬拜神，你同在里，
你同
全相符。
就是这样子。
们从头来敬拜。
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
不管是在做牧养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其他事工的弟兄姐妹，主，谢谢你召聚我们在你的殿里头敬拜你，在你的殿里头认识你。主，今天早上我们为着所有的小组组长跟实习小组长来祷告，主，求你恩膏他们，脱去他们一切的羞愧。主啊，也让他们没有任何的阻拦在跟你之间的关系。主要让他们看重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感动跟呼召，但是主，让他们更多的来依靠你，更多的常常的来爱慕你的话语，常常的来敬拜你，花更多的时间有那个属灵神圣的追求。 主，让他们不再看自己的有限，主啊，不再聆听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合理的理由，主，你只问他们一句话，他们把你放在哪里？主，我求你把那个渴慕更深的放在每一个组长跟每一个实习小组组长的心里，让他们每天哪怕只有半个小时来敬拜你，主，你都透过那个有限的时间来对他们的心说话，让他们的心服侍你服侍人不疲累，让他们的心服侍你服侍人很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竭力地进入安息。主，也为着每一个华文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让我们的心不律法主义，不过度的论断，可是也让我们的心不过度的自由，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的降服在你话语本身的面前。我们爱你的话语，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遵行寻求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一个敬畏你的心放在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里。主，让这个教会拥有你的圣洁，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身体。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留下来一起敬拜，好不好？如果可以，你可以来到前面跟你的组长跟实习 小组组长说谢谢他们的服事，然后跟他们说我们一起学习把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个礼拜见。
我们这周的信息就到这里，请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您可以写信至 connect@chc.org.sg。